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判惊奇，我是大宇。那中共啊，在全国搞所谓的清零啊，中国北方的长春市绿园区，有一位女士因为囤的粮不足，也没有得到政府的救济，也无处得到物资啊，无奈之下呢，趴在自家的窗口敲盆抗议。过程中啊，引发附近居民响应啊，顷刻间是敲盆声此起彼伏，同时呐喊着"我要吃饭"。
我要吃饭呐！
那这短片呢，在网上引发网友的热议，还传到了海外。然而呢，很快长春市公安局就找到了王女士，说她引发了大规模的群体事件。王女士被指控啊，意图向政府施压，遭到了行政拘留7天、罚款300元人民币的这个处罚。这个事件呢，也得到大陆的极目新闻的报道。那跟王女士同小区的一位居民就说呀，目前呢，这个小区已经封控了超过30天，居民申报的生活物资只能是必需品，除此之外呢，无法得到满足。那这位居民说的话呀，很隐晦，暗示呢，小区居民的生活物资其实是得不到完全的保障，正常的生活水平是无法维持。那网上是纷纷的为王女士喊冤。很多人认为啊，如果物资能保障啊，怎么这一栋栋楼的都敲盆敲锅呢？还有跟王女士同街区的居民声称啊，对于封控一个月的小区不敲盆，政府也真不管，敲完盆啊，送来的菜也是烂掉的，还要自己花钱买，逼得有的居民呢破掉封条跑下楼抢菜，要有吃有喝，谁愿意这么做呢？那么连日来呢，大家都一直在关注上海的情况。那同样的事情也在上海发生着。继4月8号普陀区的夜间啊，传出了哀嚎尖叫声之后，那5天过去了，上海居民物资的问题还没有能得到妥善的解决。今天呢，又有民众上传短片，显示呢，在12号晚间，上海松江区的九富苑、裕丰商都，还有宝山区的民众，都纷纷敲盆抗议，撕心裂肺地喊着要物资。拍摄短片的小区居民呢，给大家介绍说，他住在宝山区啊，目前封控已经是12天了，只收到过一次大米还有牛奶。那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收到任何蔬菜。由于承诺的发放物资不可靠，那居民呢，只好自己想办法组织团购。那负责团购的人呢，被称为是团长啊。中共下属机构呢，还做了个规定，他们把防疫任务呢，也派发给了所谓的团长。如果因为团购进来的物资啊，导致有疫情的传播，那么相应的所谓团长就要负责。那这样的规定啊，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没有团长愿意担责任，团购呢也变成了难事。在中共当局的管控下，民众想到了一条出路，中共就会给你堵一条路。而民众敲盆呼唤物资的行为，换来的不是物资，而是穿着白色防护服的警察列队恐吓，随时准备镇压不满的民众。有经历过文革的老人家就说，共产党没变啊，整人往死里整，逼人呢往疯了逼。还有些上海人呢，想方设法多囤物资。那当然了，家里多放个冰箱就成了不少人的选择。4月12号，上海冰箱销量翻倍，登上了百度的热搜。在4月4号到10号的这一周里啊，冰箱销售额呀，同比提高了113.2%，销量呢，同比上涨了153.2%。有上海网友表示，面对现在的封城，政府的解封时间根本就是不确定的，还不知道要闹到什么程度，那么呢，就要自己想办法了。那冰箱啊是刚需，要不然呢囤不了菜。而中共官媒央视啊，却在此时传播啊，发布了一段短评，在微博广传，呼吁大家呀，不要抢购囤货啊，并忽悠说啊，改革开放之后啊，物资的丰富程度啊，物流的这个发达程度，资源调配的高效程度，全球供应的顺畅程度啊，都足以让中国人有牢固的信心。此言一出呢，立刻有网友怒怼说啊，现在鸡蛋太贵了啊，不然呢，就朝野党媒扔一个去。那上海当局呢，现在为了进一步清零，公开给民众发的都是阴性的报告，但是阳性的都是私下里通知。 再说明白点啊，有的人拿着是阴性的报告，但是呢，政府之后呢，会私下里告诉这个人说你阳了。面对不愿意转移到方舱医院的阳性感染者呢，中共的下属机构啊，就会进行恐吓。那有的工作人员呢，是威胁说，如果不去方舱医院，你就是永远的红码啊，不会被摘帽。那大家知道啊，防疫应该是医治而不是政治，这就是明摆着啊，把红码当成了政治武器。但是呢，在中共国啊，这一点呢也不意外，还有连坐制度呢啊。如果有的人阳了，拒绝去方舱啊，那中共的工作人员呢会告诉那个人说，所在的社区也得不到解封。上海好多民众啊，在封控的日子里被整的是苦不堪言。36计走为上啊，不少人想到移民逃离中共国。上海在4月3号官方宣布严格坚持社会面清零不动摇的这个消息之后，移民一词在当天的整体指数就上升了 440%， 上海高居相关词条的百度搜索榜首，其次是天津和广东。在整个百度的搜索记录中啊，移民加拿大的搜索增长上涨了 2846%，一夜之间呢，好多人都想出国外逃，甚至呢，有地方政府传出文件，要求辖区的公安上缴自己的家人的还有子女的这个护照到当地派出所，等疫情结束后啊再归还啊，怕这些爪牙部门的人呢也自己跑掉。那4月11号，上海市委书记李强视察市区的时候，还遭到了市民当面的指骂，相关的短片流传出来。李强等官员呢，隔着社区大门的围栏啊，跟一些人交谈。交谈之间呢，突然一个白发老人大声指责李强及其上海当局的防疫政策，说他们呢不顾百姓死活，所谓的物资啊，只给了两个胡萝卜、两颗马铃薯，还有两颗洋葱，还有200多户人家呀，根本就是没拿到物资。之后呢，另一名牵着狗的妇女呢也走进李强，那劈头盖脸的怒斥物资不够啊，中共官员有罪，搞得李强是十分的尴尬。可能有的人呢还想啊，中共官员能这么被当面谩骂也真是稀奇，这难道是民主吗？其实当然不是。根据小区知情的居民透露啊，官方安排定点的社区在李强视察前呢已经打点好了，群演每个人呢都发了封口费啊，怕他们在视察过程中乱喊。还有人透露啊，被指派去演戏，在李强到来的时候假装下楼拿快递啊，为了表达出这个物资充足、生活自由的假象。那想不到呢，李强临走的时候走访附近的另一处小区是没有事先得到通知的，才出现李强被怒怼啊，短片被上传网络的事件。而且骂李强的人呢，看上去应该是有背景的啊。李强呢被外界视为是能够入常啊，能接任韩正第一副总理，甚至能继任李克强成为中共总理的热门人选之一。中共的多名高干都担任过上海的市委书记啊，包括江蛤蟆、还有朱镕基以及习近平等等。李强的人脉啊、年龄啊、资历啊，都在总理职位的竞争上是有优势的。然而呢，人算不如天算，疫情的关系啊，不得不让上海这个有2600万人的大都市啊进入危急时刻。李强啊则在此时审时度势，抱大腿表忠心啊，继续坚定支持习近平。但是呢，即便如此，台北淡江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的主任张五岳认为呢，如果上海的疫情无法在短期内被控制，那李强的仕途啊真的会受到冲击。2年前啊，时任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还有中共的武汉市委的书记马国强，就在武汉封城之后啊，双双丢掉了官帽啊。无论是否李强有习家军的光环罩着，疫情只要控制不住，李强的仕途就会蒙上阴影。会像李强被骂的那段短片啊，想必呢会成为政敌攻击他的材料。而说到现任总理李克强啊，他是12号去视察杭州，就在上海旁边。然而呢，画面所及之处啊，基本没有人戴口罩，在场的多是年轻的工作人员啊，穿着统一的制服，连身体的高度呢也受到了精心的编排设计，中间矮两边高啊，前排矮后面高，最主要的是这些人呢没有戴口罩啊，这个细节啊是有门道的。 中共上上下下是贯彻上意啊，要搞清零啊，防病毒防到歇斯底里的程度。可李克强出席的场合呀，人们却可以不戴口罩。这一来呢，是官媒要给外界传达一个疫情防治有效的一个假象，特别是跟总理同框的这种照片，不戴口罩能给外界一个看似开明的印象。可是呢，中共官场里能混到那个位置啊，没几个不是影帝。开明是假啊，内斗是真。而习近平当局呢，近来也是连连受挫。其亲俄的政策呀，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啊，也在体制内受到质疑。由于错信了普京的实力，普京在乌克兰的行动遇阻了，而中共打台湾的计划呢，也不得不进行调整。美国一位研究中共政治的学者对英国媒体表示说，中共呢，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的孤立。曾经有俄罗斯互相抱团取暖，可是呢，俄乌一战，俄罗斯的军事实力啊，成了外界的笑柄。西方国家呢，却因此更加团结，对俄罗斯的施压呢，都是一致行动。那看清了世界民心的走向，中共的台海计划呢，也必然受到影响。但说到普京战事遇挫的事儿呢，有推特网友 Dylan 分享了一则分析啊，不过呢，并没有明确的出处，但是呢，分析啊是写的挺有意思。说普京啊，最近清洗了俄联邦安全局 FSB 情报处五处的上下，一共约150人。第五处的负责人还有副手啊，都被关进了监狱。他们受到的指控啊，主要还不是提供错误情报，而是贪污公款。但其实啊，这更严重。为什么呢？普京啊，曾在2014年有一项数十亿美元的预算，要对乌克兰的军方啊，还有特勤局啊，内部安全官员，还有政界人士行贿。可这笔钱呢，被第五处私吞啊，里面每个人都有得到好处。这种间谍行贿啊，都是现金支付啊，不会留下证据。那两名第五处的情报部大佬啊，敢于这么做的主要原因啊，就是呢，他们不相信普京会疯狂到真的入侵乌克兰。事后啊，他们捏造一个假的乌克兰的这个行贿名单给普京就好了。但是呢，在2021年冬天的某一天啊，普京召开了一次包括第五处处长还有军方大佬的秘密会议。那这次会议呢，是普京要传达入侵乌克兰的这件事啊。普京认为呢，在过去几年的时间啊，这数十亿美元的现金呢，足以收买乌克兰的政客、军方还有情报人员的人心。他入侵乌克兰的时机到了，那第五处为了自己的利益呢，只能想办法把这次入侵搅黄，而搅黄的唯一希望呢，就是让美国知道这个情报。在美国的压力下啊，普京会不得不改变主意。那第五处呢，因此跟美国的 CIA 搭上线，把普京的计划啊告给了美国。所以呢，美国早早知道俄罗斯要入侵啊，只是呢，他们没想到美国对俄罗斯啊似乎并没有施加足够的压力。那普京呢，也没有想手软的打算。北京冬奥一结束，乌克兰战火呢便烧了起来。普京还以为自己的贿赂行动啊，会让俄军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拿下乌克兰啊，没想到啊，是事与愿违。那还是那句话，人算不如天算，没有铁打的江山，想逆着民心当霸王的人呢，也迟早会吃到教训啊。正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好，我在 Telegram 上面的官方公告群是 TWME_大宇news。观众讨论群是 TWME_XWPAJQ_US， 节目信箱是 xwpajq@gmail.com， 还有我的会员网站，网址是大宇us.com。也欢迎您订阅本频道，并点击小铃铛获得节目发布的通知。那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